欢迎回到6月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马来西亚新任总理马哈蒂尔本星期宣布将取消筹建中的吉隆坡到新加坡的高铁项目。此前有报道说，中国在这个项目中的招标过程中被内定中标。另外，马哈蒂尔还公开质疑中国承建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项目，表示要和中国重新谈判。这是继中国在欧洲的高铁项目，以及在巴基斯坦、尼泊尔和缅甸等国的大型水电项目被调查或者取消之后，习近平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所遭遇的最新的挫折。那么为什么一带一路项目在很多个国家遭到调查和取缔？中国从中能够吸取什么教训？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好，我们首先还是从马来西亚谈起哈。那么陈晓农先生，我们知道马来西亚的新总理宣布要取消中国可能招标成功的这个马新高铁项目，还要重新谈判由中国承建的这个东海岸高铁项目。他取消的理由你觉得主要是什么？
他取消理由有三个。第一，就是这两个铁路项目呢收益低亏损大。第二理由是马来西亚政府债台高筑，但是呢，这两个铁路项目就占外债的1/5。第三，项目的资金的拨付当中可能存在腐败。
嗯，好，那么听听陈奎德先生，很多人觉得他这个取消这个高铁项目呢，中国是一个最大的这个受挫的国家，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中国在这中间当然是所谓他的一带一路的重心之一，就是关于这些项目，而这个项目受挫，而且在其他国家我们不多说了，其他国家同样的年年受挫，所以说对中国的打击非常之大。这个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现在大家越来越清楚看到，它是某种单边主义的，它是消化中国的过剩产能的一部分，因此它89%的一带一路的承建商都是中国的国有企业，所以对当地并没有带来多少好处，甚至他把全套的东西都带到其他国家，甚至工人都没有从其他国家当地招聘工人，所以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和失业率啊这些东西没有什么太多的帮助。因此大家评估了这个，甚至马来西亚甚至愿意要把这个恢复很巨大的违约金都要取消这个项目，说明在这个事情上他们要下多大的决心。而且大家知道，实际上新向上台的这位马哈蒂尔过去还是相当的，就是说他曾经长期执政，相当的和所谓的亚洲价值，他还相当的在意识形态上还有点靠近中共了。当然最近的变化比较大，开始有了一些了，而且他的继任人士过去他的竞争对手，我想这些变化会对中国在当地的这个所谓利益造成严重的打击，特别是一带一路计划。
好的，陈鹏先生，我们知道今年5月马来西亚这个大选变天以后呢，国际舆论就纷纷的评述，就是说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呢会在马来西亚遭到这个重挫哈。现在看来果然是如此。我想能不能请你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内政治和这个中国这个一带一路之间的这个关系，为什么大家看成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这次马来西亚的大选是声称这个60年以来的第一次变天，是一场海啸，是一个政治震荡。那么这个反对党在野党是第一次执政，虽然带领反对在野党的是一位年迈的92岁的这个老总理，以前当过总理的这个马哈蒂尔，但是反对党希望联盟推出他是代表反对党，来击败了这个国民阵线纳吉布所执政的。那么这一场政治变天，这一场政治海啸的最大的背景就是中国两个字，中国，中国是关键词。因为马来西亚必须回答一个问题，究竟是这个拒绝还是欢迎中国？那么大选的结果给了这一个可以说全民公投，回答出来了对中国说不，最重要的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说不，那么对中国的腐败文化说不。因为马来西亚是中国习近平一带一路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项目中的第三大落脚点，那么他的大量的资金投向马来西亚，像刚才马哈蒂尔所宣布取消的新马高铁高速铁路，价值就是170亿美元，由中国来投资，中国来承建。那么在重审的这个东海铁路也是中方承建，中方贷款。那么这个东海岸铁路他们是没有用，而这个新马铁路会构成严重的债务。而中国的这个一带一路它制造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就是债务。它第一个问题制造的是中国获利，中国有90%的利润获利。第二个就是给国家所在国家带来不可负荷的债务。再一个是个腐败文化。那么债务已经迫使很多国家交出了主权，比如斯里兰卡因为一个港口 这个欠中国的这个债务10亿无法如期归还，最后就把这个港口的所有权交给了中国，中国就拥有了这个港口，而且要军事化，包括这个非洲国家吉布提也是这样。现在一共有10几个国家面临同样的情况，说马来西亚是个高债务的国家，1.8万亿债务，说马哈蒂尔采取一个最重要的措施是挽救马来西亚这个债务，而其中一个重大的债务就来自于中国，停止这些重大的项目，尽管付一些违约金，但他在债务上给马来西亚缓解是一个明智的举措，而且这是大选的背景，他必须这么做，也对得起他的承诺和这个选民支持他的这个选票。
陈炯龙先生，您觉得为什么很多马来西亚民众对于中国在马来西亚的投资感到反感呢？我们知道，这种对中资的这个质疑好像并不光是存在于马来西亚，曾经一段时间的非洲和东南亚国家都对中资呢是比较欢迎的态度，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非洲和东南亚国家的民众呢对中资产生这个质疑，你觉得这种质疑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很多国家老百姓对中国的投资项目都常常很反感。那么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看到当地权贵从中捞宝了，第二是对当地民众没什么好处，三是这些国家将来会因为欠中国债务而受制于中国。那么三者结合在一起，很容易让当地民众怀疑说，那些接受中国投资项目的政府权贵可能就是为了受贿而接受这些项目的。那么这一次马来西亚的这个两个铁路项目，据马来西亚南洋商报报道，又发现了很奇怪的蹊跷的做法，就是中国为马来西亚那个东部铁路所提供了170亿美元的贷款，这是提供给马来西亚政府，所以马来西亚政府需要还的，但是这笔钱并没经过马来西亚政府部门之手，就是说马来西亚的财政部没拿到这笔钱，这笔钱被存到海外去了，而且呢是按照预定的时间表而不是实际的工程进度，直接就拨付给承建单位中国的交通建设集团，所以根据南洋商报的这个报道看起来呢，这种做法是极为反常的，疑点重重，他的前总理纳吉可能从中上下其手，而中国的上述特殊安排很可能为马方和中方的双重腐败提供了便利。
好的，您说的就是两方都可能有这个腐败的问题哈。我们知道确实是这个马哈蒂尔一上台以后呢，立刻就对这个败选这个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呢就进行腐败调查。陈国德先生，我们知道就是纳吉布的这个到中国一些访问过哈，那么一般据媒体报道说他是极度的亲中，那么如果你觉得纳吉布的这个腐败案定罪的话，会不会把中国也牵涉到其中，听听您的分析。
我想中间肯定要涉及到中国的东西，涉及到很多中国的内幕，那个腐败的内幕，这个中国的输出，它的所谓中国模式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输出腐败，这一点我想肯定要涉及，但是是不是马哈蒂尔他会全面不曝光这个中国的内幕呢？我现在还拭目以待，我觉得他可能还会给中国留点面子，因为马哈蒂尔他还要考虑到两个国家的关系以及他的后任这个和因为后任和他的过去的政治立场不一样，这个我们请问再谈。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所谓的现在称为中国殖民主义这样一个方式。过去中国殖民主义，中国经常向国外宣称，我们向其他国家这些贫穷国家或者这些发展中国家输出的这个东西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那个意思是说，西方的你们那些都附加了政治条件的，要什么人权啊，要民主啊，要是这个国家的财政要透明啊，要等等等等，你们老是给别人的国家政府附加这样这样那样的政治条件，我们没有任何政治条件，我们给钱就是了，我们就是给他说，实际上大家知道根本中国不是说是没有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当他掌控了这个国家的经济命脉以后，你很多东西他的很多政治要求你都无法抵抗，而这里就涉及到了他给他的好处，确实他对当局就是各个地方他是援助的国家的当局，他确实没有给他要求要财政要透明啊，要什么要有人权啊，要有组织工会啊，或组织要有这些权利，老百姓中国根本不谈这些方面的东西，是他这点和他的当地政府又刚好一拍即合，但是真正的开展了这些项目以后，当地的一般的国民就感到没有什么好处，没有受益，因为他大多数都是中国的全盘的把自己的东西搬过去，甚至工人都是从自己国家派过去，所以说得不到什么好处。因此这里有很重要的区别，就是说 中国的殖民主义它可能是对当地的权贵，就是当权者、国家统治者是有好处的，没有附加权，但是对老百姓并没有太多的好处。而西方的那个所谓的过去的殖民主义，它的投资，它某种意义上总的来说，它还是希望慢慢的跟上文明的步伐，让你有一些公正的财政透明的，包括人权呐、啊，保障工人的人权等等等这些条件，它确实也谈到这一条件，所以这点是不同的。
好，我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就是尤其是对于纳吉布和中国的关系方面，这方面我们看到东南亚的媒体有相当多的报道，听听您的分析。
马来西亚的大选一结束，这个落败的前总理纳吉布就被限制出境，而且马上受到司法调查。那么现在在他家里已经超出大量的现金和珍贵的物品等等，那么他现在可以说是相当于一种取保候审的过程中。那么纳吉布这个他和他的家族的贪腐是毫无疑问的，那么这个贪腐会不会牵涉到中国，我认为可能性非常大，我认为可能是几乎是100%的会牵涉到中国。因为纳吉布家族他在执政过程中表现出极度轻松，按照这个马来西亚人民的说法，就是他想把整个马来西亚卖给中国，相当于这个在卖国。而且这个马哈蒂尔在竞选中一个口号就是马来西亚不是中国的一个省，要从中国夺回来。所以这个这边有很多项目，除了刚才提到高铁项目，其中一个非常可疑的项目叫做森林公园。这个森林公园所建立一个森林城市一样的这么一个大规模的这个一个地方，而且这个项目居然资金高达投资高达2500亿美元，多数来自于中国，其中60%的股权归中国一个叫碧桂园的公司，而这个碧桂园的公司表面上是好像广东的一家民营企业，实际上背后是中国政府。马哈迪尔就指出，这个项目所产生的所谓的高尚住宅，平均价或者是最低价是25万美元以上，马来西亚本地人根本就承受不起。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一年是16000美金，马来西亚没有这个购买力，马来西亚人民这购买力是外国人，什么人？就是中国人。事实上在这个项目中有个猫腻，就是规定呢，外国人如果购买这个项目可以入籍马来西亚，其中就是这个预定了70万中国人会迁到那里，而且会成为大马公民。这里边我怀疑大多这70万人就可能是中国官员、高级官员的家属、子女和他们的亲属，可能是大举逃亡、携资产逃亡。所以这个项目是重大的腐败陷阱，不仅是马来西亚纳吉布有腐败陷阱，而且中国政府的官员也有腐败陷阱。我想随着对纳吉布的调查曝光，相关的中共这个输出腐败文化，尤其在马来西亚的这个腐败文化影响马来西亚政局、干涉马来西亚内政，这些丑闻会大白于天下。
好的，待会儿我们还要继续分析一带一路为什么在很多国家受挫哈。那么在此之前引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陈小二的观众朋友，那么他提到，他说马来西亚变天呢其实是在情理之中，因为其实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而言，东南亚虽然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东南亚很多国家呢对中国是很不满的，尤其是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况且呢他说有些国家呢还和中国有这个领土的矛盾，我们知道确实在南中国海哈，越南这些国家是跟中国是很对立的。那么还有一位叫天安门上太阳落的一位网友，他提到，他说中国输出集权价值观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不仅在经济上剥夺人民选择的权利，更是想通过经济腐蚀其他国家的政治生态，剥夺民主国家人民选择的权利。他说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宣布司令部更名的时候就表示，印太地区可以有很多带也有很多路。他说马来西亚政坛的更迭就是对多带多路的最好的诠释。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抵制中共的一带一路的宣言，最终将变为中共自说自话的妄言。一位叫做无限期支持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中国一带一路给各国的钱或者贷款，对方如果赖账不还钱，不给抵押东西，各国开始反中的情绪，结果会怎么样？还有一位暮色月恒的观众朋友，他说中国的产能过剩严重，绞尽脑汁到处转移，不考虑人家的国民到底需要不需要，这么搞下去必然是要搞得一地鸡毛。还有一位叫贾许的观众朋友，他说一带一路呢无法达到丝绸之路的效果，一种是文明与文化的交流，后者呢则是利益的渗透，不可混淆。他说习近平呢急功近利，注定要失败。 好的，我想除了就是陈蒋龙先生，刚才我们提到是马来西亚哈，我们知道其实呢，除了马来西亚，还有巴基斯坦、缅甸、尼泊尔、泰国，就是都是在去年十二月左右，比如说去年下半年取消或者叫停中国“一带一路”的项目。那么尤其是水电项目。那么“一带一路”在欧洲的高铁项目呢，也因为招标的过程不够透明而被调查。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很多国家都是以这个招标过程不透明来取消或者调查这个“一带一路”项目？为什么中国的这个企业哈，按理说你在外面“一带一路”，你要达成这个长期的效益，你必须是一个比较透明的过程。为什么他们要用这种不透明的招标方式来招标，然后呢又在各国的政治不同的政治和经济条件下面又受到各种各样的挫折，你觉得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跟我们分析一下。
一带一路项目的各国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透明，因为这是中国国内商业特色出口了。中国的公司出国搞一带一路项目，办法还是国内那一套，就是花钱把投资项目所在国的关键人物搞定。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国公司不但能够很快地完成上面交下来的任务，而且自己也可以从中呢中饱私囊。所以中国的这种一带一路项目在境外有三个块，算是好处吧。
嗯，
三块，第一个是协商块，一谈就成了，因为底下付了钱的；第二签约块；第三上马块。同时还有三高，第一项目定下来的成本。投资很快要有追加成本，所以追加成本高。第二是项目定规定的，甚至开始动工了，但被推翻的概率也高。最后是贷款变成坏账的可能性高。
嗯，对。
但是呢，有一点，这个其他国家的企业是真正的私营企业，如果到这个开发展中国家去建项目失败了，公司要破产的。
嗯。
那么中国的独特性在于，参加一带一路的项目的基本上是国企，花的是国家银行的钱，失败之后呢，国企不会破产，而是由中国老百姓一起来付账。
嗯，对，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一带一路可能在中国民间，我也很好奇，就是中国民间对于一带一路的这个支持度如何。因为确实是在我们目前看到很多的先期的这个投资啊都是泡汤了，比如说我们知道马来西亚取消这个马新高铁项目，那么此前中国至少有上千万美元的这个先期投入，根据报道说呢要付诸东流。那么已经进行中的这个东海岸高铁项目估计呢也会因为重新谈判中方要遭受非常大的损失。那么除了这两个国家工程之外，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广东碧桂园的投资呢也可能要还哈。那么我想听听陈贵德先生，您觉得中国应该从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投资的这个损失当中吸取什么教训，尤其是和腐败政府甚至和这个腐败官员合作的这个国家项目，是不是真正的能够为中国带来长远的利益？我想这个可能是中国的投资者还是应该有所警惕或者反思的。
是中国的，刚才说到了，包括小龙先生他们都谈到了，中国的投资它是通过就是说国内的一套方式带到国外来，他认为这个确实他在短期内是有效的，他搞定了很多事情。实际上中国弄过去好多事情都是不知不觉的，为什么最后项目都被中国拿到了？他是通过了这样一个收买官员底下行贿啊、腐蚀啊等等过去了，他得到了好处。但是这个长期他不知道这个东西，你可以腐败于一时，你可以得逞于一时，但是其他国家他有个长期的利益的，而且很多还是有不少的国家他还有选举机制啊，还有所谓的整个的民主机制啊、淘汰啊这个过程。结果一旦这一波政府一换了以后，例如这一次，他就根本就没有料到的是，马来西亚会这样大块的变天。因为马来西亚这个过去那个党已经执政了，有60多年了，就是，所以这样一下一败了以后，他过去的黑幕全部曝光了，因此整个的事情就一下子泡汤了。他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是说别人国家他还是有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机制，虽然是说可能不如现在的比较普世的民主国家这么强有力的，但是还有可能政治上的变动。这个政治上变动使得你过去的黑幕全部曝光，所以中国想通过不透明的方式来取得长期的经济上的政治利益，经济上的利益和政治上的利益，这个是看来从这些事件中间他会得到很多教训了。
嗯，
而且我想包括马来西亚这个事件和很多不是马来西亚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些事件，都会种种的 会影响到中国以后的投资方向。所以中国式的殖民主义，它这个殖民主义它是不可能，这是开始一点甜头，但是它是具有不持久性、不可持久性，和根据当地的政治动荡、政治变迁以后，它就完全泡汤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大的。
好的，陈伯公先生。
关于这个中共啊，这个一带一路到处遭到挫败呢，这个中共自己有些解释哈，什么这个世界各国反对中国崛起啊，美国西方抵制中国崛起啊，甚至说这个有些海外媒体的这个说法呢，做了一些分析之后，最后结论说是因为中国太没有遵守韬光养晦，太张扬造次的，这都是表面原因。我就想起原来老布什竞选总统失败之后啊，这个百思不得其解，当时有名智者就说了一句著名的话，说笨蛋，问题在经济。其实中国这边呢，真正要反思的话是笨蛋，问题在制度、在价值、在意识形态。因为并不是谁反对你崛起，而是你崛起的方式是什么。一带一路一出来，欧洲国家就抵制。为什么抵制？欧洲国家提出很简单的要求，就是说你的招标要透明，然后你的这个债务啊，这个违约这些都要公开。说这个中国政府是拒不回答，甚至在这个一带一路峰会上不接受这个西方国家所提出的这个公开招标这个条款。因为马歇尔计划战后有个马歇尔计划是美国这个资助欧洲国家，尽管马歇尔计划在总体在宏观利益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马歇尔计划的真正的这个效果却是惠泽于当地的国家。而且马歇尔计划一个虽然是美国的资金，一个重大的特色就是公开招标，既可能是美国公司中标，也可能是欧洲公司中标，而且使用的工人大多是欧洲本地的工人，而最终是欧洲国家在战争的废墟上得到复兴。那么人家就希望你中国崛起之后回馈这个世界，你应该像马歇尔计划那样让各国来公开招标，但是中国不是，既然是我的一带一路，我就完全中国公司来承标承建，根本不搞的公开招标。另外在中间夹杂着大量的腐败，最终获利的并不是当地的国家，因为很多项目不光是欧洲抵制，就跟中国亲近的国家巴基斯坦、尼泊尔、缅甸这些都抵制。你像巴基斯坦取消了这个一个火力发电站，尼泊尔昨天又取消第二座水力发电站跟中国的合作。那么这个缅甸不仅取消了三年前取消了密松大坝，而且宣布不再对中国的这个水坝建设感兴趣，还有泰国也取消相关的项目。这些都算是跟中国相近的国家，亲中国家，甚至所谓的盟国。为什么？其中重要的一条，在这些项目中，比如巴基斯坦这个项目中，中国提出的要求太贪心、太贪婪，要求获得其中获利的90%，90%的获利归中国，巴基斯坦都忍无可忍。所以在这些过程中可以看到，这个中共啊，他这个输出的模式，像列宁说了一句话嘛，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一个在国内这个肆意盘剥民众这个腐败的这个政府，他必然在国际上盘剥其他国家的民众和腐败。说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根本走不出国门。我以前就说过，一走出国门就是见光死。
好的，好的，因为只有一分钟时间，我最后再引用三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一位叫泽州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马来西亚人民欢迎世界各个国家公开透明的资金来到马来西亚投资，但是拒绝隐藏不良企图和恶意陷阱的资金。他说东海岸铁路对于马国人民根本就没有长远的经济利益。那么这位观众朋友看来是一位东南亚的朋友。还有一位叫 First Mind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一带一路是一个十分错误的国策。第一，分散国力，他说撒钱也就是浪费有限的国家钱财。第二，树敌太多，招人怨恨，因为中共的做法呢是侵略、干扰其他国家的内政。第三，他说做出这花的这个钱呢，养的都是白眼狼，各国国情不同，现在你撒钱大家都去捡，等你建好或者一半以后就赖账，或者让你搬回国。你以为各国总统都是中共的党支书吗？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用战争讨债。他说这个中国呢自己也不是做慈善的，所以他觉得中国这个国策是错误的。还有一位叫做刘汉的观众朋友，他说马来西亚停止中国大陆的高铁项目是不明智的，基础设施建设对国家经济的发展有好处，中国大陆产能过剩急于输出，为了国家利益应该暂时选择性忽略腐败问题，基础建设建好之后才来清算，现在基础设施没建成就立即清算是不明智的。好的，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观众朋友的这个评论。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呢，因为时间关系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程晓农、陈奎德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